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晚安。有多少是昨天晚上来过的？差不多都是啊。好，请放下。有多少是已经信主而且受洗了的？我看看，先放着，先伸着，我看一看。好像都是信主的啊，是不是？好，请放下，谢谢。啊，那我们要换题目了。嗯。不要紧，这个神的道要常听，神拯救罪人的道理常听常新，基督徒也应该听，基督徒也常常应该听福音的道理，让神的恩，那个起初，那个老约翰常说，让我们起所听的起初的道活在我们的心里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回到福音的基本真理上来，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还没有觉知跟随耶稣朋友也有一些。那么你是已经信主的，你就多多的为这个信息来祷告，也为今天那些在我们中间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来祷告。好像我讲话很大的回声吧，你们听得清楚吗？可以哈，我听了好像很大的回声，你们能听清楚就好，我假定你们都听清楚了啊，我可以说话说得很快的。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反败为胜，哎，好多了，谢谢啊。好像切掉一些这个 reverb 还是什么样，反败为胜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啊，考试啊，有人见过这个吗？谁知道这是什么东东？有人知道吗？这是什么东东？猜猜看。有人说是电扇，哎呦，这我头一次听说电扇，里边还能扇出风来哈、啊。哎，手电筒还比较这个 make sense， 你看像是一个东西里边射出光来的样子啊，音箱也像个样子，好像像个 speaker 在后边是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大，大概这么长，大概前面你正面看也就这么大一块，这是什么呀？嗯，好了，这是一个照相机，差不多这么大，你这样拿着，哎，这样给你照相，这是最新的光场照相机，听说过吗？光场照相机，多维的光场相机，说这个照相机是多点聚焦四维空间哈，多点聚焦，你照完了以后可以任选焦点，然后看，我不是给这个相机做广告啊，这是最新的这个相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照相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一开始啊，人拿胶卷来照，然后呢有数码相机，然后现在呢都用手机对吧，拿着手机照，然后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出来，四维的光场相机，照相技术是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改变，人的习惯也不断的改变，但是在照相的时候有一件东西常常不变，想想是什么？人照相的时候常常摆一个姿势，那姿势不变，照相的时候你摆什么姿势啊？那我看见了，前面这来了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啊？ Victor 哈，这是传统的了哈，现在新的有人说这叫 yeah 是吧，然后现在你要到国内大陆他就给你摆个这个，表示什么？表示很二，你知道他现在说二是什么意思啊？说二是很不靠谱的意思，说二，当然这个最传统我们摆这样的是 Victor， 是表示胜利的意思啊。这个大家见过他吗？据说二战的时候是他最喜欢这样说，他老跟人说胜利胜利，他把这个摆出来。然后呢，据说当时也是在比利时这个地下的抵抗德国人的那个运动当中，有一个青年，那个人的名字也叫 Victor， 他就说我们要表达我们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盼望，我们都写这个 V 字，所以一夜之间，这个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 V， 人拿粉笔到处写，连那个纳粹军官的门上也写上一个，那纳粹军官名早上一打开门上面 VVV， 大家知道人都恨他哈。那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好像这个 V 代表胜利啊。但是为什么现在人照相，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过去照现在照，很多人还是老摆这一个，人在愿意独出心裁的同时，这个手势老不变，反映了一种什么心理啊？你现在并没打仗啊，你也没什么胜利，你说 Victor， 你跟谁？你的 Victory 是向谁的？当 我这样想啊，当人照相的时候摆出这个，特别是年轻人这样摆出照这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成功，同意吗？常常想的是成功，我很棒，成功得胜，成功。那什么是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啊？你们看那个网上说啊，网上说，对男人来说，最大的成功就是他挣的钱比他所爱的妻子花的钱多。然后对女的来说呢，最大的成功呢就是找到这样的丈夫。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成功的意思，真的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人生的成功的意思。差不多600年前呢，在这个1415年，15世纪的时候，1415年的秋天，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两国打仗，那时候它是他们有名的百年战争时期。如果你熟悉那段历史的话，在百年战争时期两国打仗，英国军队被法国军队包围了，因为法国军队人很多，法国军队比英国军队多3倍。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叫Agincourt， 我们中文翻成阿金库尔。在那个地方，法国军队把英国军队包围了，英国军队的带领人亨利五世，英国军队很绅士，一看打不过了，马上派人去，怎么办呢？投降啊！他绅士，他不愿意投降，他派人去说什么？求和，咱不打了，大家都少动刀兵，都少伤亡，说不打了。他派人去见法国人，那法国人呢？法国人很凶，法国人平常也很绅士，但是这时候他人多，所以他拒绝。法国人说想求和。门儿都没有。他说呢，我们要把你们这些英国佬的食指和中指啊，把这两个手指头全都剁下来，意思是我们要打败你们，俘虏你们，然后把你们的这两个手指头都剁下来。为什么要剁这两个指头呢？一指神功嘛，是吗？哈，那个英国人呢善于拉弓放箭，这两个手指头是这个弓弦拉弦的那箭。法国人是骑士嘛，法国人是骑在马上是骑士，英国人的那箭老把他们从马上射下来，所以他们特别恨英国人的弓箭，说我要把你们打败，俘虏你们，然后把你们这两个手指头都剁下来。英国的使者回到英国的营中一看，求和不成，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所以英国人急了，人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是不是？英国人急了，结果把他们的战斗的智慧和战斗的勇气力量极大的激发出来，他们想出了很多对付法国军队的骑兵的办法。他有一幅画是画的这幅战争，你们看得清不知道？你看这地上有竹的木桩，遏制敌人进攻的，然后呢前面还有专门砍马蹄子的刀斧手，后边才是射箭的，专门射那个马上和马上掉下来的人。结果英军拼死一战，结果把骄横的法军打得大败。在那场战争中啊，阿金库尔战役当中，英国人大胜。英国人大胜之后呢，俘虏了很多的法国人，把法国的俘虏给圈在空地上，然后英国人就来看这些俘虏，当初还不跟我们讲和呢，然后跟他们怎么样，英国人就这样，什么意思啊？说你不是要砍吗？在这儿呢，这俩手指头你不要砍吗？在这儿。所以据说这个手势是从这儿来的，600多年了，最早是从这儿出来的。那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当我们伸出这两个手指头的时候，当我们在照相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别人伸出这两个手指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回到本源上去想，这个实际上代表的是死里逃生的喜悦，战胜仇敌的凯歌。不是你简单的说个耶、yeah, 说个二，是死里逃生的喜悦和战胜仇敌的凯歌。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真正的什么是成功啊？什么是成功啊？什么是我们人生路上那个仇敌啊？那个抵挡我们，把我们拖向这个人生的沉沦的那个仇敌到底是谁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想的。所以我们说反败为胜，我们要重新思想这个胜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呢，要从圣经上来看，我们要读一些经文。在圣经的罗马书啊，第8章， 特别讲这件事情。我来读，请大家看着荧幕上的字，你可以轻轻的跟着我读啊，你要愿意跟我一起读，也特别欢迎。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话有点绕是吧，你听他讲肉体圣灵，然后讲罪讲死，所以这个呢实际上讲的是前面这经文，你看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后呢讲到脱离罪和死的律，实际上他在讲的是我们人类啊几千年来，从人类有人类历史以来，你去看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想想看，现在世界上什么事让你最烦恼？污染吗？啊，这个金融危机吗？这些都是，还有恐怖袭击啊，这些都是。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共同的、最大的问题。据说在美国一个中学里边，老师教 science 教科学常识的，教学生教完了，过了一个星期回来测验学生学了多少，回来就问他们。啊，你们说说看，第十七世纪初啊，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夕，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他说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个科学家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十七世纪的科学家有什么共同特征啊？其实挺难的一个问题，你要没学过，你还挺难回答的呢。结果那美国孩子不含糊。美国孩子马上说，十七世纪的科学家有什么共同特征？十七世纪的科学家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死了。所以这个一个错误的答案呢，但是说了一个共同一个真的问题，就是人都是要死的。在这个人都是要死的，不，我们不是说这个话晦气哈，这是一个你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人都是要死的。那鲁迅先生写那个杂文的时候说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读那个鲁迅的杂文，讲到说这个村里的大财主生了孩子过满月的时候，各方的人都来庆祝嘛，因为他有钱嘛，都来庆祝他，然后每个人都过来一看这孩子，哦，说这孩子天庭饱满，将来要做大官哈，然后再来一看，说这孩子地阁方圆，将来有好的命运等等，然后就来了一个穷书生，来了也看了一眼那孩子，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前面人都拿了红包走了，这个被人打一顿轰出来了，然后是，但是谁说的是真话呢？这个穷书生说的是真话。所以人类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死亡。每个人都是要死的，不管年纪大年纪小，人都是要死的。而且在死亡面前没有成功人士，我想再说一次，死亡面前没有成功人士。这些年我回国呀，这个常常碰到各种各样的聚会，特别是老朋友老同学这样的聚会，三十年没见了，大家一起聚会，聚会完了以后，你看砰的进来一个人，大家已经都不认识了哈，好几十年没见了，然后一看谁也想了半天，哦，这是谁谁谁，就是咱们班的那谁谁谁，然后说他是一个成功人士。碰到过这样的吗？常常这样介绍，哦，又进来一个成功人士，但是在死亡面前没有成功人士，这个是问题，这是人类的共同的问题，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追寻人生的意义，要转折，要找到人的生命的出路。人的死亡是共通的问题，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这个，我昨天说了，我是五零后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也经过文化大革命那段时期，也经过全国人民只有八个系哈。只有八个戏，然后只有几部电影看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常看到的一部电影是苏联来的一个黑白片，叫《列宁在一九一八》，还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啊，《列宁在一九》应该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一九一八》里有一段，那时候我们台词都快能背下来了。要是那个时候，因为老看嘛，啊，记得里边的场景，就是给你们看十秒钟那个这段的当时里边的一个场景哈，是列宁啊。 那时候中国人管他叫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列宁在这个苏联革命的这个紧急关头，生死存亡的关头，跑到工厂去向那个工人演说。你们还记得这话吗？你看，他这样说的。还记得吗？要有人看过吗？有一些人记得啊。我还记得那会儿我们都学呀，还有一条路就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然后我们还学着，学着他挥一下手哈。现在呢，大了知道了，难道是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吗？死亡不仅仅属于工人阶级，死亡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在死亡的面前，人要思想人生的意义。我来到美国，在美国生活，每天家里都会收到很多邮件，很多是垃圾邮件啊，台湾叫垃圾，垃圾邮件。所以我邮件通常都不看，都交给太太处理，家里的事都交给太太处理哈，这是这个一般的原则啊。然后呢，这个家里边的事情有男女平等嘛，对不对？家里的事情这个有两人意见一致的听我的，两人意见不一致的听他的。那么他处理这个邮件，有一天我回家把邮件从邮箱里拿回来往桌上一放，我就做别的事情了。太太在那翻翻邮件，突然太太就喊起来了：“花心，花心！”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事儿？”他说：“你知道吗？殡仪馆给咱们家发广告了。”那天我们家收到殡仪馆的广告，后来还收到不少，连续的收到一些。我们到美国来以后吧，有人就好像有一只眼睛盯着你。我二十多年前来的美国嘛，我快二十六年了，我来美国。刚来美国的时候，人给你寄什么广告啊？奶瓶尿布的广告。后来寄小学生读物的广告。然后呢，记这个中学生课外活动的事情，然后给你记大学生申请 loan 啊，申请奖学金啊，什么这些广告。他知道你，能够眼睛盯着你，他知道你在一点点，你在这个每个年龄段需要什么。到现在估摸着你差不多了，这个殡仪馆的广告来了。所以让人要想人生的意义，要想人生的意义，在死亡面前没有成功人士，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是失败的人。你看他这个网上常常流传许多人民大众当中的智慧，其实也是讲的挺好的。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女人呐、啊，女人，我是男的，所以可以说说女的。今天太太又不在哈、啊。这个他说女人呢，特别说的是女的，说四十岁以后，到了四十岁啊，漂亮不漂亮一个样。他不是说女人到四十岁就不漂亮了，因为到四十岁嘛，你该结婚，该恋爱，该找你的白马王子都找好了。说四十岁以后漂亮不漂亮一个样，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应该说依然漂亮，但是漂亮不漂亮都不一个样。然后是说人到了五十岁呢，官大官小一个样。你们不知道同意不同意？我接着往下说。然后说人到了六十岁呢，这个领导群众一个样。你到六十岁了，你群领导又怎么样？群众怎么样？反正你也该下台了，你该退休了。然后说人到了七十岁呢，有钱没钱一个样，还是不太同意哈。然后再下说人到了八十岁啊，男的女的一个样。说人到了九十岁呢，活着死了一个样。人到了一百岁呢，反正都一样了。其实年轻人更是说的一句话是说什么呢？他说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你的青春过去了，但是青春痘还在，对吧？就是说人的青春其实流逝的很快的，流逝的很快的。我今天上午碰今天那个袁弟兄跟我说，华欣你怎么看着比照片上老很多的样子啊？我说是啊，这个青春就过得这么快啊，这没有办法。《红楼梦》里好了哥那个瘸腿的道人说什么？说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所以人要思考前面的路，要思考罪的问题和死的问题。首先是看死的问题，从死的问题想到罪的问题。你看还有人，我是北京人啊， 我看到人在北京讲话，人就讲北京的这个地铁。你们看到的是一张北京的交通图，然后呢，北京交通的中央呢是长安街，长安街呢从西向东啊，东西贯通的是北京地铁一号线。啊，那最近的这个网上流传，前一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说你坐北京地铁一号线，你从西边啊，从东边往西边坐，然后呢，你一路你就思想人生的哲理，每天让你这个身体的这个对人生命的追求有新的认识。他说的也蛮有道理的，你们听说过吧哈？你看他从最东边一上车，因为在地铁里你看不见外边。地铁里看不到外边，你怎么办？你要听人家报站，人家报站的时候呢，你就浮想联翩，想外边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让你想人生。你一上了这个上从东边啊，从最东边什么上了地铁以后，你最先看的站是什么？建国门，国贸大厦，建国门。那你想到是生命的兴建，建国门要你要一生命要追求，你觉得蓬勃向上，早晨吗？然后你再往下看，看到什么？天安门。权力，人的生命要追求权力，啊，要升官，要追求权力，啊，要掌握更多的事情。然后再往前走呢，你听到报站报什么？西单金融街，人除了权力还需要财富，啊，你想的是哦，我要建造，我要权力，我要财富。然后接下来有一串的这个地名啊，有这个五棵松树哈，有木樨地，木樨是桂花。木樨地桂花松树桂花，然后呢万泉路泉水，你觉得人生真美啊。正在你沉浸在人生的美梦当中的时候，一个坚定冷酷的声音出来说，八宝山到了。所以人说你坐地铁的时候你就应该想人生，想人生。很多人拒绝想这个事情，甚至连我们的先贤孔老夫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呢是未知死焉知生。那么刚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人类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因为犯罪而来的死亡。这个经文里说，那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是你这个你们这上面我这看的是不全，你们这是全吗？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那么什么意思？首先呢，他告诉我们，我在荧幕上有罪与死的律，生命与圣灵的律。我们平常在没有到教会，没有读圣经之前，我们只看到死，我们只看到人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死跟罪的联系。然后呢，想到生命的时候，没有想到生命跟圣灵的联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罪跟死是连在一起的，生命呢，要跟圣灵连在一起。那么人的这个罪是什么？你要读圣经，读创世纪啊，特别是读到第三章，讲到人犯罪，人有人会想啊，我们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这边我们里边的这个慕道的朋友啊，追求真理的朋友，我当初还没有信主之前也想说，这个人犯原罪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吃了个果子吗？神那么丰富，吃个果子又有什么关系呢？神既是丰富的神，为什么不把那果子给人吃呢？其实圣经里讲到亚当夏娃吃禁果的事情啊，他的事情不是禁果，不在乎果子。当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他去吃禁果的时候呢，有三件事情发生了。这三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因为神说了你不可以吃嘛，他去吃的话，他表明他不相信神的话。第二件事呢，是他违抗神的命令，神说你不可以做，但是他做了，所以不相信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第三呢，他想自己做神。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吃禁果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蛇跟他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定善恶。这是要害的，讲到人的原罪的时候，讲到人不相信神的话，不听神的命令，而且想自己定善恶的标准，自己做神。再说一次哈，不听神的话，不执行神的命令，自己想做神， 这三件事合在一起叫做人的原罪。你看看人是不是这样，所有不认识神的人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人都是生下来的孩子，他生下来自然他就是不认识神的，他就是不知道要听神的话的。而且呢，人长大了以后，人呢都是要自己说的对，按照自己的办，然后呢要自己当神来定善恶。你说这世上你去看，凡是打仗的地方，每边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他觉得他是对的，他觉得他是对的，自己定善恶的标准，然后打得稀里哗啦。世上的一切，你去仔细想，世上的罪、世上的动乱、世上的祸害，都跟这些事情连在一起，所以这叫人的原罪。你仔细去看，这原罪一代一代的，也不知道它怎么就遗传下来的，但是它一代一代的就流传下来，就在我们中间，就在这个世界上发酵，在这个世界上毁坏。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不执行神的命令，想自己做神，这件罪就是人跟神隔开了。人跟神隔开的结果就是人的生命跟圣灵隔开了。圣灵是什么？是生命的源头。你看人到最后，人离开世界，人死的时候，那口气没了，人的灵离开人的身体了。他离开人的灵离开人的身体的时候，身体还是这个身体，但是他却是死的了。这件事情就是圣经中给我们讲到的这段，死是由罪来的。那死的希望，战胜死的希望在哪儿呢？在于生命重新回到圣灵当中去。人的死相当于人的死，刚才讲的是跟神的隔离。人跟神隔离以后呢，人还能活一段时间，所以咱们在世上也活啊，50岁、60岁、80岁、100岁，还有活到110多岁的。前两天人家寄给我一个在台湾的亲戚的照片，有一个亲戚102岁了，他们给我看的照片，说他是人瑞，台湾是有这说法吧，叫人瑞，高寿啊，很。但是人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就像那个花朵呀，从花的枝上剪下来了，从花枝上剪下来了，你就跟那个生命的源分开了，跟生命的源分开了，插在水杯里，像我们这样的插在这儿还能活下，咱们真的假的？好像是假的，假的活得长哈，但是它没有真的生命。但是你插在水堆里、水杯里可以活几天，但是最终它会要死的。所以讲到生命与圣灵的律呢，讲到是什么？是要回到神的生命树上去。我们讲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就是让过去那个不信、不听神的话，这个自己 做主的那个罪被 reverse， 被纠正，那么就能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我们也提到另外一句经文，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次死后，且有审判，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些我们昨天都讲到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好消息是，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好消息，这是好消息。这是我们再回来再稍微多讲两句关于人的罪，因为讲到人的罪的时候，这是比较难接受的，比较难承认的。而且呢，人常常会觉得人呢可以在人性中战胜罪。你看从这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的这个在人的文化当中是不断的高举人的人文主义被高举，觉得人呢只要是努力的修身养性，人就可以在人性中重新回归这个淳朴的开始，然后人好像就能够脱离罪了。其实这是幻觉。我记得前两年我读这个国内的新闻的时候，读到西安一个学校的一个学音乐的学生，那人叫耀嘉欣，你们记得他吧？耀嘉欣，耀嘉欣这名字不太好啊，要在美国他也不容易找工作。你说一找工作，老板问你叫什么，他叫耀嘉欣，应该叫耀嘉班比较好哈。所以，但是他的真的问题不是加薪还是加班的问题啊， 这个人学音乐的，手指修长，弹得很好的，每天弹莫扎特、肖邦这些古典音乐的，就是说他在所谓人类文化这个文化的结晶当中浸淫的很深，有很好的文化氛围的修养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会在夜里开车撞伤了一个路边骑车的一个女孩子，农村来的女孩子叫张妙，他把人家从车上撞下来，撞倒了以后，他会下去看，然后一看那个女孩子在记她的车牌，他把人撞倒了，人当然得记她的车牌了，对不对？人知道将来找谁负责任呢？他看到那女孩子抄他的车牌，他勃然大怒啊！他把人撞倒了，他勃然大怒啊！他回到车上去，拿出一把9寸长的这个水果刀啊，水果刀会做那么长啊？9寸长的水果刀拿出来，冲着这个女孩子，据说是连捅了9刀，把人家给杀了。你们记得这件事吧？这件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很让我震惊的是，这件事出来以后，社会对事情的反应，让我看到这个社会是一个完全混乱的社会。这个是公安大学还是法治大学的一个姓李的教授分析他这个事情，公安大学的教授啊，姓李教授分析他这个案情的时候说，真就说别人都谴责他，说他这个连捅9刀太狠了哈，这个公安这个大学的法治的教授说这是因为他有职业习惯，他叫律师说他激情杀人，律师说他杀人是被他辩护说他激情杀人，然后这个法治专家说他什么？说他是职业习惯，因为他弹钢琴嘛，他得弹很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弹就是16分音符。他说习惯于重复的这个动作，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拿起来就嘎嘎嘎嘎嘎嘎嘎，一拿起来就得8下，16分音符嘛，对不对？你说居然这些有知识的人会这样来为他辩护，而且他有一个同门师妹，一个同门师妹在微博上写下一句话，他说若是换了我，我也捅。一个女孩子，你看你会惊讶，我也是惊讶，惊掉下巴。一个女孩子也是学音乐的哦，她而且很没有顾忌，在微博上写若是换了我，我也捅。就人出了什么毛病了？我们就想到说，在人类当中，在人性当中，你没有办法拯救这个堕落的人性。所以耶稣基督，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的是什么意思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的意思是说，耶稣来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他要我们相信他。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在耶稣里重建人性。耶稣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圣经里写给我们的话，在耶稣基督里这个人性要被重建。与死和罪和死的律对应的是，刚才我们讲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来战胜罪啊，这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一些，今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讲到人类有共同的问题，因犯罪而来的死亡。那么上帝呢，也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那昨天我们读到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在下边，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昨天我们就讲这一段，老子道德经第50章讲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啊，死之徒十有三，等等等等，他讲人生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死亡的有1/10，然后这个因为灾祸而死的有1/10，等等等等，他就做这些分析。但是他的基本的总结是，人一出生就要死，就进入到要死的循环当中去，是很无奈的。但是耶稣基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不至于定罪，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前面这段话告诉我们人要进到耶稣里边去，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使你那个跟神隔绝的那部分重新接通了。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一个桥， 耶稣是中保，用圣经上的专用术语来说，他是中保，然后他把我们接回到神那里去。很奇妙的，虽然我们一时还想不通，但是先记住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带回神那里去。因为你相信耶稣，就使你过去不信神的罪得到了赦免。人的原罪是不信神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想自己做神。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三件事就都反过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方向，得救的道路，也是唯一得救的希望。并且在信了，就是关于，就是我们每个已经信主的人也需要不断的对付罪的。虽然我们信了主以后，有永生在我们的，在神的应许当中，神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还有过去的那个习惯，在人生的路上也还是会不断的有过犯，圣经当中讲叫过犯。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也要常常的靠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除去，把我们的罪除去。当然我们的原罪已经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被主的宝血洁净，但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还是会有错误，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这个呢应该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我说清这个意思没有，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是信主的居多，信主的人这个也跟你有关系。你信主了以后就走上一个成圣的道路，成圣，你信主被 justified， 你被因信称义，但是呢你要不断的成圣，要不断的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仍然是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来往前走。我记得我几年前在这儿讲过一次布道会，然后那个周末很忙，那个周末我记得我还去了别的教会，他们带我去的，然后前前后一共讲了六场，星期五晚上来了，到星期日中午我讲了六场，然后呢我讲完星期日的上午的主日信息，最后讲完第六场，讲完了以后我觉得啊，终于讲完了，就放松嘛，就有点放松，人一放松那个人的本相就要出来，然后放松了，我就在后边，我就后边是不是就吃饭的地方啊？那我在后边就是进入在吃饭的地方坐着，然后呢陪我就接待我的，我住他们家的那一个王弟兄，我们俩就坐在那边，然后准备吃饭，然后拿东西来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姊妹来找我，她就问我，她说华歆啊，你有什么，你哪首赞美诗是你最喜欢的赞美诗？你告诉我你最喜欢的赞美诗是哪一首？我很警惕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别问什么意思，你就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然后呢，我就问什么意思，他就不告我。后来边上人就说华牧师，你就告诉他吧，他是办书市的，他是这个卖书卖 CD 的，你告诉他你最喜欢哪一首，他就把那首的 CD 送给你了。你买一张 CD 或者 DVD 也得十几块钱的嘛，对不对？人家挺好心的，说要送我一张，问我最喜欢哪一首，就把那张送给我。哦，我听这么回事啊，然后马上我就说，那我能不能多喜欢几首啊？然后呢，陪我一块那个王弟兄马上就指着我说，当然他也是半开玩笑说，贪婪，贪婪。哎呀，我也是罪人呐，大家都是罪人呐。那个人的旧的本性会出来的，不管是什么方式都会出来。他一说我贪婪，贪婪，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那好那好，就一首吧，我就告了，我就说出一首来。但是我心里不高兴啊，干嘛不让我多说几首？说不定人家多给我几张呢。然后呢，边上就又来一个人，就问陪在我一块儿的王弟兄，就说：“哎，王弟兄，你今年多大呀？你今年多大呀？”那个意思是他们好很尊重年长的。好像年纪越大越这个德高望重的意思啊。然后这王弟兄说，我多大？我49年生的。他成40后了，其实他是59年生的，我知道他多大。然后呢他这样一说给我机会了，我马上就指着他，我说虚假虚假。他说了我两次贪婪，我说他两次虚假。然后他也马上捂住嘴，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49年生的。”他当时也马上他就悔改，他说：“我不是。”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回来想这件事，我觉得心里也是挺难过的，给我敲一个警钟。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两个人犯了三桩罪啊！你们注意到吗？ 第一桩是贪婪的罪，第二桩是虚假的罪，第三桩呢是彼此攻击。人是太容易犯罪了，人是太容易被罪胜过了，人是很容易陷在罪中的，若是不靠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胜过这些罪。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是说我们完全了，朋友们来到教会还会看到这个行为有缺失的人，但是人真的在基督里，他要不断的成长，他要不断的因着在主面前的悔改，因着在圣灵当中的追求，他能胜得过。所以信耶稣有希望，不再定罪，而且能够成长。我们刚才讲了得胜的开端，不再定罪。虽然人类有共同的问题，但是上帝赐了终极答案啊，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出生入死变成出死入生，就有这样的一个转折。那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这一段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吧，好吧，大家跟我一起读，请。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没翻是吧，好，我们接着下来，叫耶稣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依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就讲了一件事情，这经文有一点绕啊，我们把它最重要的要点讲出来。他讲到什么？人怎么得胜啊？还是回到耶稣基督，你相信耶稣基督，回到耶稣基督里，那么你在这个成圣的路上，在人不断的灵里长进的路上呢，耶稣基督会帮助你。然后先把这几条列出来，成圣路上有拦阻啊，这个胜过肉体有秘诀，那完全得胜呢有盼望。这是信主，我有一次出去开布道会，碰到一个国内来的朋友，很这个直截了当，信主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好像很功利的样子啊，但是信主确实是有好处的。首先，你应该信主，你是个罪人，你当然应该悔改。创造一切的万物，上帝创造万物的上帝是你的父神，你理应拜他。在你拜他以后，你的生命转变，你呢？可以在这个我们叫成圣的路上往前走，能够胜过肉体，能够最后到完全得胜。那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成圣的路上，刚才我讲了，我做了牧师仍然还是有那个旧的那个贪婪，那个对别人的这个攻击还是会回来，但是我们就是要靠着主不断的往前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还讲到说，信主的人要努力的追求住在耶稣基督里。住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相信耶稣，今天晚上我盼望我们中间若是有还没有信主的人，今天你也接受耶稣，你接受耶稣，打开你对他说，我愿意相信你，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悔改，那耶稣基督就进到你的心来，你心里来，住在你的心里，这样他就改变你，他就帮助你胜过你以前的恶习，一切不好的东西。我见过很多这个信主了以后戒烟了，信主了以后戒酒了，信主了以后还戒说脏话了，都有。我教会一个朋友从加拿大搬过来，他说他这个以前抽烟怎么都戒不掉，结果信主了，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再拿起烟来要抽，他恶心，他自然就扔了。他说本来想我还有半包烟，把它抽完了我就戒了，结果那半包烟再拿起来他恶心，他就不抽了。 那我还碰到 一家人，上次是、从加州那时候带到我们芝加哥去给我们分享的一个牧师，一个、陈牧师带着一个年轻人，十八九岁，那孩子回来跟我们说，说他玩电子游戏啊，在电脑上玩的电子游戏啊，他曾经连续玩电子游戏84个小时，不睡觉，喝口水，上个厕所，回来又玩，玩84个小时，最后那人就这样，人都不会动了，就僵在那儿，再下去会死的，什么都戒不了，最后送到福音戒毒所，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神的灵进到他心里来，他改了，好了，回来给我们讲见证。那看上去一个挺好的天使一样的男孩子，你很难想到过去他是被一种恶念辖制住的那种情况。啊，我们让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来，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来，他会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我们知道将来在天家，在那个永恒的国度当中有我们的地方，神在那里等待我们，而且不光是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得到拯救，而且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将来也会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嘛，将来我们这些必朽的身体啊，看着我每天白，我自己照着镜子看着白发日渐增多的时候啊，知道将来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还会再回来，跟耶稣基督一起回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要庇护我们，要带领我们重新回来，多美的事儿！难道你不想这样吗？可能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若是没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彼得、约翰这些人，他们本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埋在坟墓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跑了，他们树倒猢狲散了，这一批已经跑了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够回来？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些人带回来？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这个信仰坚持到底，几乎每个人都是殉道的。你想，耶稣跟彼得说，我要死，而且三日以后我要复活，讲这件事，彼得其实当时都不信呢，所以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彼得会在耶稣死了以后他跑。若是他没有看见死里复活的耶稣的身体的话，没有看到死里复活的主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不会回来的。你想会不会？我要是跟在下各位说，我说我明天要死，然后过三天我会复活，你信不信呢？我猜你多半是不信。有人信吗？肯定也没人信哈，因为我不是神呐，耶稣是神呐。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要死，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你会看，你会注意，然后呢，今天完了你会打听消息，这小子死了没有，对不对？然后过三天你会看报纸上说这人活了没有，过三天我没活，然后我的尸体开始腐烂，开始发臭，你就会知道这人是个骗子，你不会再信我说的话，对吗？若是耶稣基督也是死了，埋葬了，腐朽了，化灰了，不会有人再回来为耶稣死的。彼得、约翰这些人，这些门徒，他能够回来。彼得最后为主死也是钉十字架，他倒着钉。啊，像这个长老雅各最后是被装在这个树的窟窿里边，然后被用锯子锯成两段的。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不害怕，他宁愿死，他都不背叛他的信仰。除了他们见过死里复活的耶稣以外，没有别的解释。我们有理由相信的，这些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确确实实死里复活了，有记载的。就像我们今天知道历史上有刘邦这个人，历史上有项羽这个人是一样的，比那个更真实。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读历史书，我们知道刘邦存在，读历史书我们知道项羽存在，我们从那个耶稣的门徒，从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知道他必定是复活了，不然这些人不会这样，这是很符合逻辑的，对吗？ 其实很符合逻辑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想，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看这个好，我要为你们鼓掌哈。但是这个我有一次在教会查经啊，那个就常常碰人问我说，将来复活了什么样啊？我15岁的样，23岁的样，60岁的样，80岁的样，我复活是什么样子？这件事常常困扰我们哈。我记得，那你我也不知道我这辈子哪个阶段最帅哈，说最好复活就是那个样。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40多岁，然后她因为有病，她吃一种激素，有病吃药以后吃激素以后身体就变得很胖，她就已经不是她原来的形状了。所以他很担心这件事，他问我，他说：“牧师啊，将来复活几岁啊？什么样啊？我死时候什么样，复活就什么样，那还是不复活的好哈。”他就觉得说：“他说我死时候什么样，就是。”后来呢，我回头一看，看他们家墙上贴着一张照片，我说：“这样好不好？”那张什么照片呢？是他做新娘时候的那张照片，最美的时候啊，那个姐妹啊就。都顾不上回答我话，捂着嘴就乐出声来了，就笑的啊。他说，但是我跟他说，停了，等等，告诉你，复活时候不是这样，比这个还好。在腓立比书3:21，你们记着这个经文吧。腓立比书3:21，他说，说在末了的时候，神要按照他的大能大力 transform 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呢？说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神不仅应许了人死里复活，而且应许说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相信他的人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肯定比我们现在的更好。有多好我也说不出来，到时候就知道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使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能够面对任何的苦难，这个盼望是真实的，也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苦难的破碎的世界当中不断地往前走。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人类必定要身体要朽坏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那我看这个，我要抓一张纸，大概我从加州刚回来已经有点不适应这个中西部的严寒了。我们接着讲下去。人怎么想？其实世上的人也想永生啊，世上的人也想身体不朽啊，但是只是找不着道路。耶稣基督是这个复活的道路。我读的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以老穆迪的名字来命名嘛，这个以李穆迪的先生来命名。穆迪原来是个鞋匠，没什么学问的，但是神一呼召他说你来传神的道，他就走上大街开始传福音呢。他传福音后来还成立了穆迪神学院，我是他那个学院里边出来的，当然他没教过我，他已经去世了很多年了。说穆迪刚出来讲道，人家就请他讲道，他在街上被人截住说我们这刚死了一个人，说明天追思礼拜你来做追思礼拜的牧师为他讲道吧。他这个因为他有牧师的这个职分，他不能推辞，他说好。他回去就想，我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过道，我追思礼拜上讲什么呢？他不知道，回家赶快准备。他一想肯定不难，因为呢我怎么办呢？我就去翻这个圣经福音书，我看耶稣是怎么讲的，耶稣讲道是怎么讲，我就把耶稣那讲章抄过来，讲耶稣的话肯定没错，而且耶稣的话没有 copyright， 不会来找我算账的哈，我就照耶稣的讲。结果他拿着这个福音书啊，4本福音书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来回翻了好几遍，非常的失望。耶稣基督没在追思礼拜上讲过道，有吗？耶稣没有在追思礼拜上讲过道，为什么？因为每次在耶稣出现在有死人的时候，那个死人都复活了。他一开始很失望，后来发觉每一次看到的时候都耶稣都复活了，耶稣让那个死人复活了，他非常兴奋的，他说我在追思礼拜上讲什么道？讲耶稣基督 能让人复活的道，结果他讲了这一篇，讲完了这一篇，他自己的心也深深的被这个感动啊。后来到这个，我想是1899年12月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一个老传道人病得很重，躺在那儿，你知道别人怎么做？你们要去看一个病得很重的老传道人，你们会怎么为他祷告啊？人都是祷告，神呐、啊，求你医治他，让他身体好过来，求你亲自的医治他吧。他这个昏昏迷迷的突然醒过来，听别人都在这么祷告，他说停，不要这么为我祷告，他说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所以那些人都啊不敢祷告了，主啊，你要愿意平平安安的接他去吧。后来他平平安的，他才活了62岁，平平安安的回到天家，他的生命成为一个不朽的传奇，因为耶稣基督在他里边，耶稣基督住在他里边。世人怎么想的？世人想的是把身体留下来。这个一年多以前有一个人叫 Robert Eitinger， 他死了，有人知道他吗？我猜没人知道他。 Robert Eitinger 没人知道他，他为什么死了？当时在报上还引起了一些小小的反响，然后讲他的死呢，因为这人搞了一个人体冷冻协会。他说谁啊，你这个想把身体保留下来不朽，我给你弄一个协会，让这个身体留下来，然后呢说你现在的病不能治，你把这个留下来以后，可能将来过一些日子他就能治了，所以呢就是让就成立人民协会，让人出很高的价钱来做。据说英国人最开始参加他的，英国人大概头脑不清的人多，所以就这个很多人参加，他搞了这么一协会。然后他那个我给大家看，这个这是这人的像，这个然后他中间，这就是他把那个人的尸体就放在这东西里边，然后他说等将来你想让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拿这炉子烤，把它烤化了。你一听就是忽悠你的哈。据说有100多人跟着他干了，他现在自己也动那儿了，他自己也动那儿了。你就看到人真的想长存呐、啊，没有人真的想这个离开这个世界啊，人真的想长存。但是我的问题来了，你们想想看，他的逻辑上有没有很大的问题啊？我得了，比方说我得了癌症，我现在希望过20年这个癌症有救了，所以我希望我的身体被冷冻，然后呢，将来等那个医治的方案出来了，我可以得到这样的医治。但是什么时候动我呀？活着动还是死了动啊？活着动还是死了动？真狠呐、啊！你活着就要动我呀？你活着动了，我告诉你，警察就该来找你的麻烦了，对不对？活着你不能动，你有法律上的麻烦。然后他这个人体冷冻协会啊，这个人体冷冻协会还有网页呢，还现在说我们提供服务，在你死后1个小时之内把你冻好，把你放起来，然后将来拿这个炉子烤你。即便他真的把我冻在那儿，很负责的冻了10年20年，然后他拿这个破炉子真的把我给烤回来了，我是活的还是死的？我还是死的呀。即便医院有这个特效手术能够治我的癌症了，医院收死的病人吗？哪个医院收死的病人呢？没有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不合逻辑的，但是人居然会做这样，100多人冻在那儿，这些人头脑都不清楚。真正人永生的盼望在哪儿？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盼望是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大段的，如果你回去看，你会注意到这段经文大段的讲复活的事情，必要活着，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神有应许。人的身体没有多少东西的，这个物质没有多少，关键是物质之间的那个结构，那个信息和人的那个灵，这些东西都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神要你复活，在神不难的。神的那个数据库无限的大，你所有信息都存在那儿，他想重构你一点都不困难。我今天的讲稿你把它撕了扔了不要紧，讲稿在我脑子里呢，我可以重新把它写出来，所以因为我是他的主人，我随时可以让他死而复活，撕而复活，你把它撕了他也能复活。我们从神那儿来的，神能够让我们重新复活， 这是很合逻辑的事情，也是在历史上人见到耶稣复活的事实。好，我要讲，好，我们讲最后 这一点啊。最后这一点讲到什么呢？这段经文就大家请大家看，他讲到说，当我们顺服神的灵的引导，归从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权利，我们就可以呼向神呼叫阿爸父。圣灵要进到我们的心里，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啊，也必将来，现在与他一同做后嗣，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做，一同得荣耀。这是第三个方面，讲到你信主，你开始你的得胜的开端，最后你要有一个得胜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什么呢？就是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后嗣。神的后嗣啊，有这么几个意思，说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有圣灵引导，我们要为主而活，然后呢，我们成为真神的后嗣，要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然后最后呢，跟他一同得荣耀，永远的荣耀。在当时的罗马文化中也特别讲到这个后嗣的意思，你从这个我在屏幕上打出来，你可以看到当人信主以后什么意思啊？你失去以前的一切权利，其实你没什么权利，因为人出生入死啊，处在一个必死的捆绑当中，然后呢，你相信耶稣，你成为新父家业的继承人，谁愿意成为罪的继承人呢？你要成为神的继承人，然后你以前欠的债务一笔勾销，意思就是说你的罪会被一笔勾销，那么你只属于新的这个父亲，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只属于天父，我们不再是罪恶的奴仆，然后那这样我们才有荣耀的、充满盼望的、喜乐的、恩典的、平安的新的生命。这个就是信主他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我曾经碰到过一对美国夫妻，这对美国夫妻呢到中国去领养一个孩子，他得到了这个批准去领养一个孩子，这十几年前的事了，十三四年前的事情。他去中国去领养一个孩子，美国夫妻到中国去领养一个孩子，而且那个时候政策很宽，告诉他可以男孩女孩都行，你挑。现在是领养孩子通常只给你女的，不让你领男的，男的女的都让你你可以自己挑的。然后他就去了，他告诉我说，他说他去中国的时候带了六大箱，那会儿那个行李箱很大的，可以装70多磅的行李的那个，带了六大箱衣物。我说你就领一个孩子，你带六箱衣物干嘛？他说我不知道领的是谁啊，我得去找，也不知道他多大，也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我准备了从这个零岁，就是从几个月一直到六岁，男孩女孩所有的衣服。所以他带了六大箱，他倒真够带，老美做事够仔细的，带了六大箱去了中国，到处跑，然后看了半天，他说他老也不知道挑的是哪个。你一去这个孤儿院呢、啊，那个满院的小孩子都唱歌跳舞，展示才艺，都希望你把他给挑走嘛。老师希望他你从这儿挑一个，然后他每次去都看花了眼，不知道该挑哪个。两个礼拜在中国跑了好多地方，拎着那六个箱子，跑了好多地方，然后跑了好多孤儿院，他也不知道选哪个，他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应该他应该做什么？你们说他应该做什么？如果你碰到这样的难题，你做什么？啊，抽签！哎呀，你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命中碰到困难、碰到难决断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哎，标准答案来了啊，就是应该祷告。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呢，很，也是我们常常碰到情况。祷告完了以后，他也没听到什么，但是他第二天他就又出门，又去一个新的孤儿院去看。一进去又是满院的人唱歌跳舞的，他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这个时候突然他看到边上有一个差不多2岁的男孩子，没有跟着别人唱歌跳舞展示才艺，那个男孩子就是定睛地看着他，黑亮的眼珠定睛看着他。然后他心里一动，然后他呢就跪下，你得跪下才能接近那个孩子嘛，单腿跪下，他就看那个孩子，看着那个孩子的眼睛，那个孩子一看他跪下来了，那孩子就伸开手就 就抱在他的脖子上，那孩子真的乖巧啊，抱在他的脖子上也不笑，抱在他的脖子上很自然的把他嘴贴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声阿爸，马上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一把把他抱起来，就是他，所以把那个孩子领回来了。你想到啊，一个流浪在外的孤儿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对他说阿爸，这是多大的福分呢、啊、神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悔改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要做我们的主人，他要把永远的恩典给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走那个新生的平安的充满能力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对他说阿爸父，我们从他那儿承受产业。这是神给我们在恩典当中最大最大的祝福。为什么要信神呢？我们理当悔改，而且我们要称神为父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美好，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再给大家讲一小段故事，我今天就停在这儿。我今天晚上讲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常常想起我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送给我一条领带，我也带在身上哈。今天晚上跟昨天有点不一样，带了一根领带。这个领带是这个朋友送给我的，我就想到他的故事，所以我要讲他的故事。这个朋友说什么呢？这个朋友是从湖南山村里边出来的一个穷孩子，从小喜欢音乐，但是没有机会学习，很苦的孩子，但是在很想不到的情况下他学了音乐，他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学习，学成了，然后成了这个中国当代著名的青年指挥家。他就跟我讲他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了，已经毕业了，已经开始进入知名的交响乐团做指挥了。他突然觉得他特别的失落，生命没有意义，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该拿的学位拿着了，我接下来怎么过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所以他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操场边上的走道上，他在那儿慢慢的散步，可能脸上就有忧愁，脸上就有迷茫。那个时候，一个美国的犹太裔的一个美国留学生就走过他的身边，走过他的身边就问他说，喂，你叫什么？他就告诉他我叫什么，那人也介绍他自己，俩人互相介绍以后，那人直截了当问那句话说，你读过圣经吗？他说圣经是什么？我没读过。他说你应该读圣经，你读了圣经你就有平安有喜乐，你就知道人生的意义。他说哎，这个好，我真的不知道意义，我也没平安没喜乐。他说那好，我跟你读圣经吧。这个美国留学生其实是个宣教士，然后呢就说好，我带你一块读圣经。他说那好，你到我家来吧，其实就是他的宿舍，单身的那个宿舍，一个单间，筒子楼里一个单间。他说你来我请你吃饭。那美国学生一听中国人请我吃饭，想着挺好的就去了嘛，美国人到时候带着圣经就到他家来吃饭。结果他呢给人家一味款待，就一个菜，叫一味款待，就一个菜是什么呢？他煮了一锅白米饭，白米饭煮好了，然后弄了半锅油，拿一大捧红辣椒往油里一放，擦，然后那个油就一锅红油，然后还一堆红辣椒，他做好了这，然后呢盛了两碗白米饭，上边一勺红油飘着一堆辣椒，一勺红油飘着一堆辣椒，他是湖南人他不怕。然后那个美国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呢，盛完了以后一人一碗一样的拿来说吃吧，一味款待嘛，就这一个给他。然后这个老美以为什么好东西呢哈，看他哼哼哼哼弄了半天，拿起那个碗来，拿那筷子刚一拨，一下就辣在那里。我特别同情这个老美啊，因为我一点辣都不吃，我知道不吃辣的人被那样的辣摧残会是什么样子，我真的是知道。那老美啊就噎在那儿，然后他这个人呢、啊、一直盯着老美看呢，每个动作他都看呢，紧紧看着他问好吃吗？那老美也看着他，看着他拿着那碗想了想说好吃。 于是他就把那一碗饭一口气都吞进去，他辣得够呛，他就拼了命的把这一碗饭都吞进去，然后开始喝凉水，他吃进去了。这个我的这个朋友看到他把那个东西一口口吃下去，看他被他辣成那个样子，还说好吃。他知道什么？他说那个人爱他，那个人爱他，那个人爱他，才能为他忍受这么大的痛苦，甚至忍受他对他的调理，他对他的取笑。但是他知道那个人爱他，那个人爱他必是有一个奇妙的东西在他身后。于是他那天开始真的好好开始读圣经，他的生命就被翻转了，他的生命被翻转了。后来他信主，成了一代新的这个基督徒里边的指挥家。那他送给我的这个领带呢，也是他一次开布道会，他开布道会带这条领带唱圣诗，唱完指挥完了以后把领带拆下来，艺术家很有范儿的拆下来，花钱送给你。然后我就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诗篇第138篇第八节，就讲到主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他的计划。你回去去读吧，那意思啊，就是主要 fulfill his purpose in your life， 就是主要把他的计划成就在你生命当中，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得到了神的爱，得到了神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就永远长存，我们就得到了人生最大的福气。这是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它，这什么叫真正的得胜啊。有一次我开布道会，那个开完了以后跟我合影的这几个人呢，八个人，他们大多数都这样，他们都知道这个新的意思了。那什么叫真的得胜啊？你们看得见那半边吗？啊，看得见。明白真理，悔改重生，归于基督，进入永恒，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得胜。反败为胜，死亡面前没有成功人士，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永远的成功，有永远的得胜。这是我盼望大家能够带回家的信息。今天晚上我们接下来要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今天也再一次的发出一个呼召来。我解释一下，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过去，我们会说呼召是什么意思，就是愿特别是愿意第一次听到这样信息的朋友们，你们做一个回应。我就请大家举手是什么意思，就做一个回应，就是说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我不一定完全明白了，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我也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也愿意那个永生的神做我的主，我也愿意出死入生，我也愿意进入到人生真正的成功当中去，那个就是所谓呼召的意思。当你有这个意思在神面前举手的时候，神要住在你的心里，要带领你，保守你将来前面的道路，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知道人世虽然有苦难，人生的尽头虽然有拦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却能够帮助我们反败为胜，知道你的救恩永远不改变，凡是信靠耶稣的人就出黑暗入光明，得着永远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也求主的灵你亲自的感动我们中间追寻真理的朋友，我们中间追寻真理的朋友，今天晚上你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表示，你说我也愿意，我听了觉得有道理，我也愿意做神的儿女。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请放下，我们看到了。如果你昨天举过的你不用再举了哈，就是今天如果你是以前没有这样举过，你第一次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知道我们中间这样的朋友不是很多，但是你既然来了，你听到今天晚上的信息，这个信息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转折。你说我虽然不懂，但是我愿意继续的探索，我一愿意，但是神就会带领你。我们中间还有愿意这样的朋友吗？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的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让神带领你，神的灵带领你进入你的心的时候， 你就进入生命和圣灵的律，出死入生。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恳求你，我也盼望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轻轻地在你的座位上举下你的手好吗？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们中间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取了人的样子，他也替人担当了世人本来应该担当的一切处罚。因着他的爱，我们知道神是真的；因着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从此有力量、有方向、有光明。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吗？你就在你的位置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那也让我啊，在这时候对着我们今天每个来听的已经是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也有一个呼召发出来：你愿意在今后的生命当中依靠着神的灵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不断的成长吗？你若是今天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也请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感谢主，知道神已经在我们心中做了美好的工作，请放下。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啊，一起再继续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知道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死亡，生又升上高天，将来你还要从那里再来。凡是信靠你的都不至于羞愧，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完完全全的荣耀。谢谢主，也为啊这两天在我们一起啊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愿意归向你的每一位新的弟兄姐妹都向你献上感谢。他们既是在你的面前举手，他们就表达了一个心，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承认自己是罪人，你的至善至美的灵就住在他里边，耶稣基督就成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今后的年月当中要带领他们过得胜的生活啊，也在生命中见证你自己的荣美。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席。
谢谢花牧师的分享。所以我们昨天看到的，我们听到的信息是